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集的《戏语人生》节目。我们继续请到周雪飞和李朝晖来讲述他们的故事。李朝晖和周雪飞，他们因为共同的信仰而结合，周雪飞则因为他的信仰又被判处劳教3年零2个月。而他的另一半朝晖在这期间为了救出雪飞蒙难的妻子而奔走呼吁，是历尽了艰辛。就在他心力疲惫之余，终于等到了妻子归来的喜讯。我们继续上一次节目的话题。雪飞啊，
现在曼哈顿啊有那个酷刑展啊，就是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对法轮功学员的那个迫害，对这些酷刑在这个劳教所里边
是真的，都是真的。因为我是从劳教所里出来的，我是最有发言权的。干这个坏事啊，真的是一个政治流氓集团，就这样，他没有道理的，就说乱来的，就这样。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对劳教所呀、监狱这所有的只要是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残酷的这种，用我的话讲就是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屠杀的是良心正义，就这样，完全是不择手段，酷刑那是绝对有的。这种种种的虐待呀、精神压力和肉体的这种双重折磨，它剥夺我们这个剥夺人的睡眠呢，还是把人给骗到哪里去，骗到这个什么，他自己私设了几处刑事啊。有一个学员呢，他是广东佛山的，他呢就是名字叫邓彩娟呐、啊，他呢就是被这样毒打，电棍手铐这样啊，就直接是脚尖离地这样的吊的那个，吊的窗栏杆上，整整20多个日日夜夜没有给他睡觉，就是20多天呐、啊，这样子折磨。像我就是给骗过去的，进去了以后，一个西二楼吧，二楼一进去有个大铁门，铁门上挂着锁，然后这个走廊上啊全是栏杆，铁栏杆封住的。进去我就听见有人说把门关紧，把门关紧，就等于我经过2001、2002、2003，都是房门紧闭，里面发生什么，咱们什么也不知道，咱们啥也不知道。这样的话，他们就让我带我进了204，结果呢，从那以后我就开始了长达几天几夜的，连续多少个小时的这样的折磨。就说他们用的那个手段啊，就把人呢、啊、一下子没有中间过程，直接推到生存的极限。整个房间当时啊都是贴满了标语，一进去啊就简直是很恐怖，就跟个监狱小房间那样子的。连那个电视的下边，就跟人这下巴贴胡子似的，电视的下边都贴了2道标语，就是白纸黑字啊，完全就是一个细长条的标语贴满了墙上，就他营造出这种气氛。然后
写的什么东西？
写的内容就多了，反正五花八门，全是围着法轮功的，全是攻击性的语言。然后他搬的一些所谓的揭批法轮功的这种所谓的啊、哦、材料啊什么什么的，所以说这几年他不断的撒谎，包括一些什么天文自焚啊，还有什么杀人案呐、啊，什么法轮功投毒啊，种种的东西，他不断的说，不断的说，完了还用的是早几年那些跳出来说攻击法轮功不好这种人的那种很厚的一些语言，就是这个文字材料哈，这样的，也包括他做的各种各样的录像。在那个小小的那个房间里啊，就是被我被骗去那个西二楼的204房间里都是用到的，你知道他全部都用到了，就是这样的。那当时呢他就手铐电困，那等于是家常便饭吧，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如果你能抗得了这关，那下一关更高。很多他是同时上的几种酷刑同时开始用的，后来就给我罚蹲呐、啊，罚蹲呐、啊，就是让你蹲在地上，而且还是比较像大陆那种军队训练、啊，用军姿这种，上半身挺直，两个手各放开，然后头直着，而且很冷啊，房间里，当时是12月的中下旬嘛，外面刮着北风啊，呼呼呼的，然后外面是苍凉的嘛。很荒凉，一片没有开发出来的地啊，就在这种与世隔绝房间里，这房间就这么大，我怎么死的，他们对我做了什么，如果我不活着出去啊，如果没有人肯良心发现讲出真话，那我想这世上没有一个人知道。
哦，这个时候就是你一个人被关到这个房间里面。
对呀、啊，一个小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那没有
这个时候什么时候的
事情，是
哪一年？
就是2002年嘛，12月23号开始。就这样，因为我不蹲了，我说我为什么要蹲呢，我就站起来嘛，是吧，我说我不该受这种，为什么要我蹲我就蹲，我为什么该蹲我就站起来，站起来这警察就拿起电棍过来了，那时候他就电我嘛，就电腰部以下，电大腿内侧， 电的你要蹲下来为止，反正也是非常疯狂的那样啊，电的你要蹲下来为止，就是他没有理智，
警察，是警察在，
对呀，对呀，他就电的你要蹲下来为止，因为他改变不了我们的心吧，就这没有改变最后。那我就说当时呢就是这样的情况，我就站起来以后，他叫我脱掉我的袜子，当时他就电，就拿电棍电吧，就这样电脚心儿，电脚这个整个的脚吧，从上到下，从里到外这样电，不停的电下去，连续蹲呢，都是同时进行的，而且不给这些，不给这些，所以说你这个身体上的承受是非常大的。然后这个最后把我手铐在我背后铐起来了，给我背后铐起来。靠起来，这样的话我就没地方，还得蹲着那儿，是吧？完了，他就拿那个耳机呀、放到我耳朵旁边。他打开的是一种复读机，就是一种学习语言可以用的啊，一种叫做语音复读机。他呢翻来覆去就是两句话，一句是攻击我们李洪志师傅的，一句呢就是污蔑法轮功的，就是反正就是不好听的啊，绝对都是他那一套的，就是两句话连续播放，连续几个小时。
听说你的眼睛啊，在这种压力下几乎是失明了，是这样吗？
我的眼睛本来就是因为2002年元旦有一次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做圣诞树嘛，其实是农工产品，除了中午两次吃饭，晚上两次吃饭，这个眼睛啊连续的使用啊，已经是不行的了。因为我本来是近视眼，在里面又不给我练法轮功，练法轮功以后我眼睛都好很多的啊，就所以身体是严重这个。受到这种摧残吧，我的眼睛就是后来到了发展到5、6月份，几乎是觉得已经看不见了，就眼睛都是花的，跟前一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什么的。
对，现在好像看你的眼睛也不是特别的。
对，
眼睛是怎么？
就是因为连续十几个小时，就是那种用眼过度造成这个睫状肌，它这有一条睫状肌啊，这个睫状肌劳损，就好像里面的神经啊、组织各方面都不是那么，正常健康的，这样有发挥它这个机体的作用了，就变成这样。这样的话，有时候扩大到牙疼，整个脑袋都是痛的。发展到很严重的时候，就全身啊都没有劲，都不能动。就说这一两年来，我已经是遭受这样的眼睛，可以说在劳教所啊，不久以后，半年以后，我的眼睛就开始痛，啊，过了一段时间，就基本上这一两年的时光啊，我都是眼睛在，只要不睡觉，我的眼睛都在痛。这几乎是酷刑，因为为什么？他这个眼睛痛起来的时候呢，就像撕裂了皮一样的，就达到痛到这种程度吧。而我呢，是每分每秒，这一两年都是这种眼睛痛的这种状态，真的是很苦，很苦，很苦。我有时候就是每分每秒的撑过去，就是这样的，每分每秒的撑过去。因为我估计啊，可能是还是咱们这边营救的缘故吧。后来到2003年春夏，就是国内 SARS 病爆发的那段时间啊，他们呢又有第二次破坏，这次破坏就没有轮到我。他们只是把我叫到办公室谈话，逼着我去做那个早操，做课间操。但是后来有一次，我记得集体在操场上这样，做操什么的时候，来了人拍照，哎呦，我当时心里头真痛心啊，真气啊，我知道他们干什么。他们什么意思呢？就说拿这个照片去糊弄外面人，就说你看法轮功转化了以后这样活着多好，实际上这些人是既没转化又没听他的，可是他就这样，就这样做，
只是一种宣传，
对，是吧？我就曾经接受过两次采访，镜头一对准我，我就对他说，我说你能不能，我说的每一个话你一个字都不要改，能不能做到？他说这个做不到，我要剪。我一听我就不干了，我说我一个字你都不能动，改动了我就不接受采访。就这样第一次采访就没有成，我就走了。第二次呢，我从记者手里接过去，我一看，好家伙，上面已经内定好怎么批判法轮功了。我一看，哎呦，全是攻击的，就已经内定好了怎么批判，怎么上纲上线。所以当时我很快就问他，我说这个记者，我说你了解不了解法轮功？他说不了解，不了解。那好，我马上就对他讲，我说你既然连法轮功你都不了解，你有什么资格来问我话？我也是不客气啊，直接就这样讲给他。在那里面呢，我看到305房间呢，还有一个就是被逼疯了的一个，他们叫他阿坤。听说是个19岁的佛山大学的大学生。他就整天拿个苹果坐在窗户上一动不动，能持续好多个小时。他们就说他神经有问题，疯了。他也是修炼法轮功的。
那个原因是不是就是因为是让他放弃他的信任？
对对对，我想应该是很严酷的迫害才会造成这样，这样的状态吧。我就亲耳就听到过一件这么个事儿，就说呢，我们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呢，他是没有进劳教所之前呢，就是被警察给强奸了。 就是有这样的情况，他强奸了以后呢，这个被送到劳教所，但是他这件事情没有人知道，几乎很少人，就说如果我不披露，没有人知道。不过我相信，如果今天他能够坐到这儿来，他也许就会掉眼泪，也许就能够有他的心，就是心里话能够往外讲，是自由的天空之下。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继续和观众朋友们聊。好，观众朋友，您别走开，等一下回来。朋友，欢迎继续回到戏与人生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和您分享的是朝晖和雪飞这一对双飞燕的故事。雪飞哈，在你接触到的这个身边的人啊，是不是也有像你们一样啊，因为修炼而遭迫害，然后劳燕分飞这样的事情？
太多，太多太多了。就说你只要是个学法轮功的吧，小到十来岁甚至更小哈，你看大到七十多岁的老人我都亲眼见过，跟家人都有分。在劳教所里呢，就有一个学员，他呢跟我一个房间的，他也是法轮功学员啊，他的丈夫呢被判了劳改，就说他丈夫是坐蹲了，就是被判刑的，在监狱里面，他呢是被判劳教的，就这样的。更多的就是夫妻双双，不是把家还，夫妻双双被劳教，太多了，太多了。像我就是，我们两个就曾经亲眼见过一家人，妻子叫王小东，她已经在去年的时候被已经死了，已经去世了，就是在被关押以后迫害致死的。那先生呢是失踪，下落不明，就是老刘啊，刘喜凤，这个丈夫。他已经是下落不明，他的儿子呢现在在广东的深圳的孤儿院里，所以真的是很难过的。因为今天这样说到这里嘛，那其他的就太多，甚至就说妻子死了丈夫还活着，就这样的。有一个就是这个男士呢，他就是叫黄国华，他从广州第一劳教所，他被判了两次劳教的，第二次劳教终于出来，这样千辛万苦的啊，结果回来以后，他劳教着，他不知道妻子已经去世，他妻子已经去世好几个月了。而且他妻子呢，就是罗志香，他见过的啊，当时孩子怀着三个月的身孕，这样活活的就是被害死了，被广州的610歹徒啊给害死了。就是我是亲眼见到这个先生的，他呢是亲眼见到这个太太的，但是现在太太已经走了。他们呢还有留下一个小女儿在山东老家里，就是她的爷爷奶奶呢都没有什么收入，就这样在贫寒的这个艰危困难的这个处境下，对于这两个小孩来讲，她再也见不到妈妈了。这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例子在中国大陆而言呢，那真的是遍地都是，遍地都是。她没有一个人可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幸免，没有一个人能够避开这种生离死别的这种惨剧。
那么朝晖，你知道当时雪飞在狱中的这个情况吗？
知道的情况非常有限，就是说呢，他妈妈呢也是每个月去看他一次，因为他妈妈不练法轮功，可以去看他。看他呢，但是都是旁边有警察。而且呢，他们就说呢，我也从来没有得到过，就是我妻子给我写的信，我也给他写了很多信。但是呢，我相信呢，就是后来他现在告诉我，他一封信也没有收到过，
一封都没收到，一个字儿都没见，
一封信都没收到，
一个字都没见，半个字都没见。
那就是说这段时间你们完全失去了联系了，
杳无音信。
就是说那警察为了让他有那种很绝望啊，就是为了让他感到很孤独啊，就是不让他妈不要提我，提我的事，就这样。
那你就是说你不知道朝晖在外面营救你的这个信息？
不知道，因为呢他劳教所有个这么个情况啊，就是说你们可能都知道，沾着法轮功的边儿就不行， 就这样。你如果家属是法轮功，别接见了，不给接见。所以说，如果是法轮功人，这个人给你写的信，不给。而且他还给我规定，就说写信不能提法轮功，就这样，提了你就别发。
既然就是法律上啊，讲到这种通信自由啊，还有说这个劳教人员本身不属于刑事犯罪啊等等，反正这一切呢，就说这些法律啊，到了法轮功这个问题上，好像就是一纸空文了。我那时候被说去交通上访信，关在将近两个月。我那时候我的亲戚啊，有做律师的，很多很有关系的，包括我姐也是政府官员，去找人。别人说杀人犯都没问题，法轮功的不行，你再小的问题都是大问题。就说所以说呢，当时他在里边关着呢，他妈呢就说，到时候不转化，那还有人要去接着不转化给判刑，接着关，或者是送洗脑班，洗脑班你还不转化，再关回你劳教所。
对不起啊，甚至有送大西北，就说，其实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北方就是这些地方关押太多了，就直接放到集中营啊，在哪儿啊，给他们就是弄一些房间啊，就这样。送到大西北去，就这样的都听说过。
所以那
说你不准他送大西北，那时候就吓唬我们呢，罄竹难书啊。
雪飞走过了三年漫长而艰辛的劳教生活，用这个艰辛的形容可能还不太确切。雪飞啊，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好不好？等一下呢再和观众朋友一起分享。欢迎继续回到戏与人生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和您分享的是一对双飞燕的故事。那么赵辉，你来到了美国之后是怎么开始第一步营救自己的妻子的？
其实说起营救呢，也就是告诉的就是最简单的一个事实，他为什么被抓，就说是我讲我们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老百姓，就是因为在中国呢，只不过就是有一个信仰，然后想告诉老百姓这个迫害的真相。
那么外界人士对你营救雪飞的这个关怀的程度如何呢？
对任何一个民族的国家，一个讲人权尊重人性的这个国家呢，他们都是不可理解的。那么这些必然呢，就是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善良的人们呢，他们就会尽他们的所能，他们去帮你。比方说呢，他们会给自己的民选的代表，那些国会议员呢，还有那些参议员呢，给他们写信要求他们，就说来想办法去关注周雪飞的情况，来怎么来帮助他。
嗯，
啊，包括我们那时候乔治亚那时候一个州里面，那些州议员，上百的州议员，他们就通过了一项决议啊，就要求美国的国务院想办法去营救他。包括我们那些国会议员呢，给中国政府写信呢，还有给那个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写信呢，就是要求他们来关心他的情况，想办法营救他。还有那些学生会啊，还有一些也通过其决议，包括那些还有国际大社组织啊，他们也都在各个大学里去征集签名啊，帮助我去征集签名。所以呢，这些事呢，就说人呢，他都是非常善良的，他没法理解，就说中国发生的这场迫害。在美国东南部有一个最大的报纸叫做亚特兰大宪章报，他们就写了一篇很长篇的一篇报道，就讲我和我妻子的事情，包括这种营救的努力。之后呢，他们就一直追踪报道，就是我太太的情况和我的营救的一些努力吧。直到前两天呢，我太太被营救出来，他们也报道了，又写了一篇很长篇的一篇报道。
那么你对这个外界人士的这种关怀的感受是什么呢？
我就觉得这些人们呢，都是真的是非常善良的，他们就是出于自己的这种同情心啊，他们这种善心呢，他们来做这些事。实际上呢，就是说通过我这几年的，就是说做这种营救的工作呢，就是、说是越来越多的这些海外的民众啊，他们就知道了，就是、说中国发生的这场对这些信仰真善人的这些法轮功的修炼者的这种就是说毫无人性的这种迫害，那他们也都是更多的人呢，他们也就在加入了这个行列， 当时呢，你看我当时去营救他的时候呢，国会议员我还要去一个去讲，就说是我啊、这个迫害怎么回事啊，我现在妻子的遭遇啊怎么样，然后呢他们还有一个认识过程，到现在呢我们还有一个也是一个法轮功修炼者，也是在乔治亚州，他的弟弟在中国呢因为练法轮功已经失踪了一年多了，像是被公安给绑架了，被公安那个620办公室，就像一个呢一个当年那个纳粹德国的盖世太保式的一个这样一个恐怖组织把他给绑架了，一年多了没有任何消息，所以呢当我们这个乔治亚的这个黄博士呢，他去把他弟弟这个失踪的情况向这国会议员去讲的时候呢，他们就知道，就说对中国的这迫害这个江氏集团呢迫害这个法轮功的情况已经非常了解了，所以他们就直接知道该怎么做，他们也都非常就说也都非常积极在做，就这样。
真的是非常感人的关怀啊！如果说人人都能伸出援助的手的话呢，这个世界真的是无限的美好。有艰辛的付出呢，就会有丰厚的回报。那么4年的时间啊，朝晖为救妻子，终于赢得家人归来。朝晖，那么你在营救妻子的这段时间里所碰到的这个困难和心得是什么呢？
江泽民呢，真的是在国内他统治，就说是一个作为一个独裁者啊，统治13年，他非常的霸道。在法轮功里，他不讲任何法治，就说没有道理可以跟他讲。他伤害了那么多的中国人，他不讲一点法治，然后呢，把那么多的中国人迫害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
朝晖啊，当你挂念雪飞的时候，你怎么控制自己的这个情绪呢？那么这种压力有没有给你的生活带来任何的这个不便呢？
最主要的就是说。其实还是很忙啊，就说是因为自己一方面工作啊，还有很多需要无数的那些法轮功学员受迫害，包括我妻子，很多需要向中国人讲真相啊，这方面都是挺忙的，就是说当然有时候呢作为一个男人吧，就也经常也思念自己的妻子啊，就觉得也想办法去安慰我的岳母啊，安慰我的父母啊，就这样。那就说你看到了周末啊，美国的工作呢也都是挺紧张的，然后一个星期的工作之后啊，本来都是要放松一下呀，能够跟家庭团聚呀，去外面吃饭啊，或者去野外走一走啊，但是也都是怎么说呢，都是形单影只的吧。不光形单影只，就说妻子还在一个那种非人道的一种环境里边，就他不讲法治的一种环境里边，
而且又断绝了这个联系，
断绝了联系，而且你没有他的任何就是说只知片语，你不知道，然后你得不到他任何消息，你没法直接跟他沟通，没有收到他的任何信件，就是这对人呢真的也是一种煎熬。
是生是死都不知道。
是。
那么雪飞，你在劳教所里面想起朝晖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我就惨了，真的是每分每秒，你们是想就是普通正常环境下生活的人们呢是很难想象得到。那可以说是每分每秒都有可能，说严重一点的都有可能死亡，就是说这种折磨吧，它是无孔不入的那样的。在我脑子里啊，就是说当时已经被那个不自由啊，被精神高度紧张，已经到那种程度，对外面的一切啊都没有那个空闲的时间，就是没有闲暇的精力啊，再去照顾这些，不是说是儿女私情吧，就是包括照顾脑子里分神儿吧，都分不出来了，连他的名字我都记不得，就是一度就是这样的。对我来说呢，是当时的真实情况，就说已经记不得
自己的丈夫了。
对，我不记得他是哪里人，就说好像这个
还记得有朝晖，还记得有丈夫。
这个概念，就说这段时间呢，就岁月非常非常悠长哈。那段岁月过得太长，在牢，我想这就是人们说的坐牢那个感觉，就是说度日如年吧。所以太久太久，以至于就是脑子里已经失去记忆了。
朝晖啊，如果说再让你等4年，你会等下去吗？
我觉得呢，就是说呢，
等10年都没问题。
我觉得对，就是说呢，最主要的就是说我通过修炼以后啊，就是说修这个真善忍啊，真的知道那个人做人的道理，尤其那种善恶有报啊，这个就说自己对很多中国那个传统文化的那些精华的一些东西啊，真的是更加的珍惜。比方说，我们儒教中讲到这种仁义礼智信啊。还有那孝敬父母啊，要爱护小孩啊，这些就是说自己呢更加变得更加传统，然后变得更加有责任感。
那个雪飞你怎么样，你有没有担心朝晖他不会等下去呢？
有啊，后来因为我可能也就是说因为是国际营救的关系吧，嗯，所以我2003年啊，就是处境呢我觉得相对来说是还不算，还算不错的了哈，还算可以的。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有功夫就能够想到他。
是雪飞朝晖呢说啊，你最喜爱的一首歌呢是《一剪梅》，是喜欢他的这个曲调还是喜欢他的歌词呢？
其实现在我出来以后知道很多，就是有一些像这样子的有一些歌曲啊都很好听的，嗯，出来以后知道有些法轮功学员他自己谱词就自己作词填曲，我觉得非常好的一曲，
嗯，我们今天是一个非常欢喜的日子嘛，那么朝晖和雪晖来合唱这首歌怎么样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结束？
他可能连歌词
那么妻子喜欢的先生一定会喜欢吧，是不是唱一唱？
我可能要走调的，不要紧吧？
好，
我真的很容易走调。
哦，没关系了。歌词我觉得倒好像有一点唱出你们的那个心声一样啊。这首歌的歌词是：真情像梅花开过，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谢谢大家的厚爱啊！我呢就是唱歌。我知道自己什么水平了，那是没办法。真情像梅花绽放，冷冷冰雪不能淹没，就在最冷枝头绽放，看见春天走向你我。
雪儿花飘飘，北风萧萧。
经过了严冬的考验之后，梅花绽放，更显出了它的美丽和芬芳。愿天下有情人都能相思相守，永不分离。谢谢雪飞，谢谢朝晖。我们在此祝愿所有因为信仰被迫关押的人们都能像雪飞和朝晖一样早日回家，也祝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平平安安。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自己自己长流
长流。